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疫情中，在我们身上发生着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魔鬼要借着我们的惧怕来归向他，我们却要把惧怕归向神，因为他是我们的依靠。再接下来你要看，再接下来你看，我低下我的头，那个时候你不要去看环境了，你就低下头祷告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明天是全国的祷告日，因为我们要宣告疫情猖獗，耶和华仍然作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一位基督徒在难处中他把荣耀归给神，他将对疫情的惧怕转向对上帝的惧怕。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属灵征战，看到了耶稣在人心中作王，看到了耶稣的得胜，看到了神在教会中的荣耀。当我看完这首诗，我就跳起来，第一时间就把这个诗转给了永福，我要他尽快的在每日灵修的这个里面放在我们的属灵套餐里面。我知道明天我们大家就会看到小平姐妹的诗，我盼望更多的人在这样时候，你成为一个作诗的，写出你的诗篇来，来归给神。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现在我要讲第二点，神与我们同在。诗说，诗人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上帝的城关系，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并不动摇，非常宝贵的这首诗啊。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首诗非常有画面，有对比，你的感官能够非常强烈的享受到当时无与伦比的那种震撼的宏伟的场景。你会看到地动山摇，喷红，喷红什么？喷蹦，这就是这个象声词啊，是说汹涌波涛巨浪一排一排的扑打在岩石峭壁上，令人心惊胆战。那是亚述大军兵临城下的情景。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到吗？诗人突然笔锋一转，写到了只有仅仅一墙之隔的耶路撒冷里面的宁静。他在说什么？他说那里有一条小河仍然在涓涓而流，一点没有受到外部的影响。要知道耶路撒冷城内是没有小河的。有人说诗人是在讲伊甸园，但是诗人明明在讲说圣城耶路撒冷，在讲说那里有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显然那一定是一条缓缓流进诗人心里的那条圣灵神同在的小河。我们不是有一首诗吗？是吧？大家都会唱生命的河，极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诗人不是说吗？如果这个小河能够流进你我的心里，怎么头上的乌云，心中的什么忧伤，什么全部会洒落。三月初 MER 嘉兴夫妻恩爱营的老师培训营要在我们教会举行，那个时候我们应州还没有沦陷，但是问题是有好几对的夫妻，他们都从疫区来的，有从加州来的，有从伊利诺州来的。聚会要不要取消？还有最后的两天，我在主面前进食祷告，求问耶和华，圣灵就让我带领我看着诗篇四十六篇，也是当天的灵修的经文。看着看着，祷告祷告，突然上帝赐下话语，你知道什么话语啊？两句话：大海颤抖，小河安宁。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再看环境，也不做各种可能性的评估，我全然把主权交给上帝。对我来说，只有两个字 ：Yes 还是 No。我做了继续培训的决定，而且心里格外的安宁。 因为神已经对我说话了，外面虽然风浪盛大，但我里面就是平淡的港湾。在这样的时候，牧师要做出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是不容易的。更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我们教会的右方乡民，他们家里还有100岁的年岁的老迈的伯母，但是他们因着心里同样的平安，在家里接待了2对从芝加哥来的夫妇，还为他们做可口的饭菜。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处在艰难的环境中，你要试着学习将主权交给神，你会享受到因信靠而来的平安，你的心里不再为外面大海的颤抖而恐惧，你也不会为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你也不用再为选择的后果承担任何日后感到后悔的责任。诗人怎么说呢？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喜欢，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这就是说，神会为了他自己的名，会保守每一个选择住在圣城、住在至高者的圣所里的人，会欢喜每一个愿意来寻求他、依靠他、跟随他的人。阿们。在大海颤抖的环境面前，神会赐给你我里面一条安静宁静的小河，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游泳，也能够进入这样美好的生命的意境。阿们。是这样写说，城，神在城中，城必不动摇。如果这个城中有上帝居住的，这个城不会动摇的。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诗人没有回避环境的危难，他只是告诉我们，因为神在他的圣城，这个城就不会像大山被挪动，像大海被翻腾。现在是在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要忍耐等待，充满盼望，因为天一亮，神必定帮助我们。忍耐等待是不容易的，不久我们就要纪念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大家知道耶稣受死3天后复活，对所有爱他的跟随他的人来说，耶稣死后的第二天是最不容易的。星期六是一个等待，礼拜五受难了，星期六什么事情都没发生，那是个等待，谁都知道礼拜天会发生什么。过了那个礼拜六的等待，星期天复活节才是一个真正荣耀的一个盼望。好像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圣经中有许多忍耐等待的故事，大家可以想一想，亚伯拉罕从75岁蒙召到100岁应许之子以撒的出生，这25年来是不是一个漫长的等待？约瑟被亲人出卖，被主人陷害，被朋友遗忘，直到神借着他的手拯救了整个家族，是不是一个等待？耶稣道成肉身，33年在地上传道，直到被救赎大功成就了，那是不是一个等待？就像今天我们多少也面对一个忍耐和等待，我们在家里等待啊，我们也在等待啊，好像当年躲在羔羊的血涂抹遮盖的房子里，等待神的愤怒、灭命的天使越过去一样。因着疫情，我们暂且不能在教会里实体的敬拜，对正常教会生活，你们看到已经带来莫大的一个冲击，许多的事工不得不因此停摆，我们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不得不停止，有些人的信心为之低落，有些人开始为之变得更加的懒散。所以我们在黑夜的等待中，要因为神在城中而充满盼望。我们可以借着这段时间退到内室里，与上帝有更多的亲近，我们可以借着网络邀请更多的朋友进入我们的小组团契，我们的主日可以突破教会的围墙，让处在地基的人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一起的崇拜。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原来不在我们教会，或者已经从我们教会走到了各处去的，他们都在上网回回来参加了主日崇拜。有些人已该离开主蛮久了，今天圣灵再一次呼召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今天疫情使得 圣徒相通这个教会生活重要的元素受到阻拦，但是我们要迎难而上。每一天的早晨，我们能不能抓紧定时灵修读经祷告的时间呢？我们教会每一天有属灵的套餐给你，神已经把这些东西送到你门口了，你能不能将自己一点的领受与小组的弟兄姐妹分享？我挑战每一个组长，挑战每一个灵修员，你能不能不只是说一个阿们，更不能做潜水员，每一天的早晨把上帝的领受短短的几十个字都可以在你的小组里分享，把整个小组属灵的氛围带起来。你不仅从上帝领受，你也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像迦南妇人一样对神说一句话，主啊，我只要一点碎渣就够了。你把这点从主得到的碎渣分享给你的弟兄们，你是个做组长的，你是个灵修的，你可以给大家有分享，哪怕说一个阿们也是好的。如果我们能够每一天在主面前彼此呼应，三个月五个月时候我们再一次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灵里就不会感到陌生，要不人与人之间一见不见都会有一堵墙。礼拜五晚上的小组我们是绝不能缺席的，除了查考圣经，我们需要彼此来问安，我们要看看别人家庭有什么 缺乏需要帮助的。我们007的008的小组我们就有一个附注，只要小组里有什么缺乏，盼望大家都不要有任何的那个，马上提出来，我们彼此来帮助。我们想一想，别人有难处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就是你就得了上帝的赏赐，哪怕是一个小子问你讨一杯水，你让他喝，上帝都纪念你。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哦，北美很多的医务人员他们缺少衣服很多的东西啊，我们能不能倒过来教会为他们有支持呢？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感动呢？他们都在第一线，很多人中标了，很多人病倒了，我们找到办法帮助他们。我们曾经帮助过国内，今天我们能不能回过头来帮助我们自己的这些医务人员呢？主日的崇拜更是我们不可缺的，实体的崇拜在教会中似乎没有了，但是因为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退到家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家里敬拜，你可以想一想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因为这样整个上坡的属灵空气都会改变。我们再想一想，有一天我们都回到了教会，我们会看到许多新的在疫情中我们关心的久违的面孔。我牧师现在不在教会里，你们见不到我，但是我从这个明天礼拜一开始，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我设了一个牧师时间，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我称为是牧师时间，也是聊天时间。我可以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需要要我牧师为你们祷告的，或者你们心里有什么忧愁愁烦的，我牧师来跟你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交通。我们要由衷的感谢神，借着疫情为了我们日后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让我们传福音的脚步可以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可以更加的火热。有一天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保罗对主的爱的那个回应。保罗怎么说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疫情吗？不是啊。是死亡的恐惧吗？不是啊。什么都不是。是穷困吗？什么都不是啊。耶稣为我死了，我当然为耶稣来活，这没有什么话说的。下个礼拜我还是我讲到，我还会更深的跟借着以西结书来跟大家讲说人与神的三个关系，以及我们对他的他对我们的那种最深层的那种心。好，现在我讲第三个，今天神是列国的征服者。诗人说往那里看，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么使地荒凉了，看亚述兵怎么 逃走了，看到他怎么把战车都焚烧在火中了。于是他说了上帝的一个心，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人叫大家来看耶和华是怎样行的大事，如何让185,000的大军一夜被灭，如何将一场血腥的屠城化为无有，如何将刀兵止息，人心安定。我想这次亚述兵退对西西家的教训是最大的，因为这是苦难，这是神对他的这些年来 想要靠自己的智慧，靠他人的势力，在两个列强中求生存的一个管教。从此以后，神不让西西家再去寻求人的势力和帮助。所以在绝境中，你会看到神告人怎么说。神告诉我们，在你们难处中，你们不能靠势力，也不能靠才能。势力就是别人的，才能就是自己的。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不要靠他的势力，乃是要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的灵能够叫大洪水来洁净全地，神的灵能将法老的军兵抛在海中，神的灵能够耶利哥大城在 一声呐喊中倒塌，神的灵当然也能叫亚述一夜溃兵。同样，今天上帝的灵能够使瘟疫蔓延，同样上帝的灵也能够叫瘟疫全然止息。如今新冠病毒阴谋论四起，哇，一会儿是这个中国的什么实验室有什么病毒流传出来的，讲中国未来搞什么生化战争，一会儿说哇美国还了得，接着武汉的这个全球的什么军人什么这个运动会把病毒什么带进来了，还拍了很多视频，一个美国佬用口水什么涂在这个的把手上被抓住了什么的等等，哇，阴谋论四起。我在想说，当我们都在管说谁是第一个得这个病的，到底在哪里的时候，上帝一定在笑。为什么上帝要笑呢？犹如当年犹大一心要卖主，犹如当年宗教的领袖一定要除灭耶稣，比拉多为了讨好众人欢喜将耶稣交给众人钉十字架等等等等，神可以用每一个事情利用让耶稣的牺牲成为罪人的救赎。所以在疫情肆虐的当下，劝服总统不再强调国力，不再信靠才能，而是呼召他的国民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的怜悯和恩惠，仰望他的医治和大能，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途径。如果这一次美国的属灵状况借此而翻转，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一个指标性的国家，一个万国瞩目的国家能够回转归向神，这不是神的作为吗？你会看到这什么？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神要我们休息，是告诉我们不要再凭自己的己意，凭血气行事，而是要我们相信他有仔细刀兵消灭战争、消灭瘟疫的大能。相信他有让外邦降服、列国降服的这个降杯，这个外邦降杯、列国降服的作为。神这样说，不是要我们放弃为人的应尽的本分。神在旷野中每一天都吃下马呢，他仍然要我们每一天在天还没亮、露水还没上升的时候就去采集。同样，这次瘟疫虽然是神超然的介入，神仍然要我们好好来尽自己的本分，来清楚他的旨意，来配合他的作为。前几天本来四月份的时候，我会请戴光华牧师来到我们这边带领一个这个宣教特会的，结果前两天他写个微这个短讯给我，他说张牧师啊，我在主面前领受我们这些做牧者的这里三一点，他说我要记。第一点，我要我清楚地掌握政府的公告消息和政府的政策，来看上帝的指纹怎么来带领这个整个的走向。第二，我要与同工教会的同工保持密切的联系，充分的沟通，做出负责任的决定。第三，最重要的是你我个人跟神保持密切的关系，从上帝的话语中，从神听到神的声音来引导，使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都蒙神的保护。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避难所。这次疫情犹如当年耶路撒冷被围困，这次疫情，这次苦难在检视你我的信仰的真实，我可以告诉你，在检视你我对耶稣的忠贞。在这次难处中，我们是天天以疫情的资讯度日，活在担忧恐惧中呢，好像将房子盖在沙土一样，被风吹潮了倒塌就很大了，还是以上帝的信实应许为粮，风雨飘摇中仍然屹立不摇的圣城耶路撒冷一样？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今天所感动要讲的，不只是一个 圣经的历史故事带给我们的一点启示。我相信有一天，因着上帝的怜悯，疫情会过去。因为今天百年不遇的疫情并不是末日的审判。我要告诉大家，虽然我讲到末日有瘟疫，但如果把这次新冠病毒说成是启示录瘟疫，这个启示录的瘟疫，那就低估了圣经末日预言的严重性了。换句话说，末日的审判不是要比当下的疫情强烈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万倍。OK， 你看到启示录吗？我随处剪了一段，大家可以来一起来读。揭开地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地大震动，日头也开始变化了，不是地，天也变化了，地头变成黑的像毛布，满月变得像血，天上的星辰像无花果被吹落一样，天会移动，好像书卷被捡起来，山林海岛都开始挪开本位了。这时候他写到什么？写到人了。地上那了不得的君王，那了不得的臣宰，那些将军、夫妇、壮士，当然还包括一切为奴的、自主的，所有的人都开始躲进山洞和岩石穴里面。他们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我们藏起来吧，让我们躲过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雅各大军的围城远比今天的新冠病毒可怕的多。虽然我们都不知道那一天在什么时候来临，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离末日审判的日子越近，警告会变得越来越明确。如果如今是百年一遇，那么离千年一遇的审判还会远吗？
哦，对了，一下，
诗人说，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圣灵界的圣经再一次对我们所说的话。大海颤抖，小河安宁，那是因为你在神的圣城里，你在他的居所里。我请大家记得一句话，审判将至，我们悔改吧，不要让罪最后毁了你我。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祷告。
现在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次疫情再一次让我们回转向你，你借着古时，借着曾经亚述王围困耶路撒冷的情景，让我们看到你是人的拯救。你今天借着苦难的疫情再次让我们能够将心转向你。神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过去你如何帮助以色列的百姓，你今天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脱离那个死权。愿主因着你自己荣耀的名，让我们能够这些人住在你的圣所中，就好像今天你的诗篇来告诉我们一样，即使大海颤抖，你仍然可以让小河安宁。愿神因着你自己荣耀的名引导你的教会，引导你每一个儿女走顺路、走义路。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